主后2017年5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老师，讲道题目一生跟随主。
当你个静静，我要跟随你，亲像你好使，亲像你疼人，若失去生命拢要跟随你，无论去倒位，你若停落来，当你个静静，我要跟随你，亲像你好使，亲像你疼人，若失去生命拢要跟随你，无论去倒位，你若停落来，当你个静静，我要跟随你。 等你个静静，我的军队里祈求你活在，祈求你天来，那些去的命拢在军队里，无论去做位去打天都来，等你个静静，我的军队里祈求你活在，祈求你天来，那些去的命我的军队
们看他们做粪土，我们吃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珍宝。主，不论你走到哪里，我们都要跟随你。停下来，我们就跟你停下来；你继续走，我们就跟你继续走。更多带领我们，更多释放你智慧与启示的灵在我们身上。主，更多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你在服侍每一个你所爱的门徒，每一个你所爱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已经相信你了，主，你依然爱他们。我们愿你更多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真的是成为这世上的光，这世上的盐。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成为你福音、你要祝福的地方。主，使用我们的手，再次呼召我们，再次呼召我们，不是我们邀请你再次呼召我们。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在流行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爱。愿我们可以使这个世上再次流行你的爱。主，这个世上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批判，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增进，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比较，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负面言语。主，我们这个世上，我们缺乏的就是你的话语。主，我们看见这动荡的社会，我们看见这动荡的国家，主，我们更多需要你。这时候是我们基督徒更多应该站出来的时候，使用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成为你的见证，不再靠我们的话语。主，不要让我们做一个头重脚轻的基督徒，而做一个脚很重手也很重的。主，让我们走所服侍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你的爱来服侍他们。不要让我们用一张嘴巴一直不断的说我们爱他，更多带领我们去爱他们。愿你呼召我们，像你呼召以赛亚一样，像你呼召以赛亚一样。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是不是愿意像以赛亚一样回应父神？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去？使用我们，使用。可以差遣谁？谁愿意为我们去？
住我在这里，拆迁我是你的笑容呀，住我在这里，拆迁我，
能够再次在你故事当中，
我愿向世界宣告，主耶稣已复活，我愿奔跑带着你的爱，眼目为你燃烧，
我愿意去，
我愿意去向世界宣告。我们在这里，愿你差遣我们，差遣我们，使我们能够使你得着荣耀。主，每当有一只羊走失的时候，主你会放弃那99只羊，为了要去得着那一只走失的羊。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还不认识你了。主，你的恩典如雨淋在我们身上，但是有许多人他们并没有尝过你主恩的滋味。主，更多带领我们，使用我们走出去，去带领他们一起回来同行这条恩典的道路。主，谢谢你不放弃我，谢谢你在我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你差遣我出来为你征战，你差遣我出来使你得着荣耀，你差遣我走出来，就愿你更多使用我，也愿你感动我的灵，同样感动在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就是他们也能够去分享，把他们所从你而来所领受到的爱去分享出去，带领更多人同行你主恩的道路。
Yeah.
跟你的誓言，这是我们跟你的约定。主，我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给每一个人。主，我们所遇到的，我们都要将这好的消息带领给他，将你赐下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平安、喜乐一起分享出去，使更多的人可以一起走到我们当中，一起走这条主恩的道路。这是我们最深的祷告，也是我们最简单的祷告。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主，我们每一次都非常的渴慕能够听到你的话语， 透过诗歌，透过话语，你不断的造就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请同工带我们一起来念。我是真葡萄树，
我不是栽培的人，凡除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我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是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今天的经文蛮长的，不过我们要从今天这么长的一个经文的大脉络来看，我们如何一生来跟随主。在这两天，牧师带领长子我们去到林子内教会，去那边接受长子的训练会。然后在这当中，我感觉到上帝奇妙的一个作为，因为我今天讲到的内容刚好就呼应到这两天庄信德牧师的一个教导，所以我相信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动工，神已经在我们教会动工，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都会为自己来拟定许多的计划，这些计划可能有短期的，有中期的，也有长期的计划。在短期的计划当中，我们可能会计划跟同学啊，跟朋友去打球，还是去看一场球赛。在中期的计划，我们可能会为自己买一台车，或是买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东西来犒赏自己。在长期的部分，我们可能替自己安排一个出国的进修，或是年长者可能替自己规划一个退休的一个生活。如果在家里有小孩子的，我们也都会为自己的孩子拟定一些计划，去学习音乐，去安排一些活动，或是一些客服班复习功课之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一个计划当中，我们也都期待我们的计划都能够实现，甚至我们将我们的计划交托在祷告当中，希望上帝能够应允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其实 这些都是相当好的一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与上帝的一个关系。生命连结是要摆在我们人生计划当中的第一位。一位跟随主的人，他会将他的信仰摆在第一位，信仰会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个帮助，信仰会让他来面对所有的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困难，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在去年的一个小年夜，台南发生了大地震，造成了围观大楼的倒塌，死伤相当的严重。我们可以看到人是那么样的一个软弱，那么的脆弱，一场的灾难，一场的意外，都对人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影响与伤害。所以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人再厉害是无法掌握自己的一个生命，人在如何计划是无法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会离开世界上到天家去。因此我们有办法所做的计划，就是时时刻刻我们要与神连结，让自己的信仰灵命增长，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活出基督样式的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结果子满满的一个人。或许有人会问，信仰真的是那么样的重要吗？我们可以来看看，现在不管是打开电视还是媒体，翻开报纸，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甚至是整个国际都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每天都有自杀的新闻，社会治安问题的新闻，婚姻感情的问题，生态环保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加上我们自己的经济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种种的原因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年轻人也会觉得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没有盼望，中年人工作没有保障，有失业的压力跟担忧，老年人无法安然的起居。面对这些困境当中，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会成为他生活上的一个帮助，来面对所有的一切。当一个有信仰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祈祷，他会学习交托。当一个有信仰的人忧伤痛苦的时候，他会在灵修的时候，上帝会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安慰他，成为他的帮助。若是一个信仰不坚定的人，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不懂得依靠上帝。当他在面对压力、挑战、诱惑，将会很容易的迷失自己，甚至是离开这个信仰，离开上帝。但是我们要清楚的了解，一个有信仰的人并不是礼拜六礼拜天来做礼拜而已，其他的日子则过着没有信仰的生活。这样就如有人在说的，又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其他的六天跟一般的人就没有什么不同，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是危险的，是容易受到社会负面不正确的思想来影响。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要用我们好的一面、良善的一面来影响社会身边的人，而不是受到身边的人或是社会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信仰。所以要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跟随耶稣，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上帝的话语提醒了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生命要与耶稣基督连结。第二个就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彼此来相爱。第三个就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回应上帝的呼召，并影响别人的生命，要来结许多的果子。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用葡萄树与葡萄树枝来比喻我们与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如果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就像是葡萄树枝一般跟他来连结。葡萄树枝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生长来结果子， 它必须要连结于葡萄树，靠着葡萄树供给它足够的养分来成长，来结果子。所以第四节就这样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第五节，他更进一步的强调，这样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一节经文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密不可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如同葡萄树跟葡萄树枝一般。当葡萄树枝离开了葡萄树，它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养分，它就会枯萎，人们会把它捡起来丢在火里烧，更不用说是结果子。所以就是说，只有连结在葡萄树上的树枝才能够得到足够的养分，才能会拥有生命，也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耶稣在最后一句非常明白的指出，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葡萄树跟葡萄树枝连结的树枝都会结果，不结果子的葡萄树枝就像挂名的基督徒一样，他们没有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平时也没有读经灵修的一个生活，在教会的服事方面也都只用嘴巴来服事，没有用双手来服事，只会用说的，却没有实际的一个行动。这就像是树枝拥有许多青翠的树叶，但是却没有结果子一般。所以我们要时时做一个，我们要时时的警醒，提醒自己要做一个会结果子的人，因为凡不结果子的最后都被剪掉。另一方面，这个比喻也是在提醒我们关于做礼拜这件事情。有的人会觉得没有每个礼拜来教做礼拜没关系的啊，我知道在家里面我可以看到新眼光，我可以看到 Good TV 当中，可能可以看到牧师的分享，也可以看到一萍姐在在 Good TV 里面带敬拜这样子。但是在家里面看这些灵修节目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都还不足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每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上帝会透过牧师的传讲，透过牧师的信息来喂养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灵性上得到造就，也在生活中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远离一切的诱惑，一切的罪恶，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做连结，我们的生命才会因此而做改变。另外，我们来教会做礼拜，也可以让我们跟人彼此之间有团契的一个生活，与人彼此之间的一个关怀，彼此间的学习，大家彼此成为一个肢体，就像葡萄树枝般连接在葡萄树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连接在上帝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的部分，耶稣开始提到了爱，也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圣经的第九节这边提到耶稣，上帝爱耶稣，然后耶稣爱我们，然后上帝也透过耶稣将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耶稣也要求我们能够活在他的爱当中，因为上帝是爱的这个源头，也唯有活在爱当中的人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所以这边清楚地指出，我们要去爱别人一定要先活在爱当中。所以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服事团队当中，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环境，让上帝的爱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的团契当中。常常不管我们是与人之间的沟通，还是有不一样的建议或看法，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策略，原本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缺乏了爱在其中，将会导致这个提议因为缺乏爱而好的结果。这在服事当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所以在十二节当中，耶稣 又提醒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这个爱是舍弃自己，是牺牲自己的爱，就如同耶稣爱我们一样。耶稣对我们的爱成为信徒彼此之间爱的一个模范与学习的典范。耶稣的门徒，他来自不一样的一个背景，有税吏，有渔夫。如果没有爱，大家的生命是彼此无法来连结的，是无法来同工，是无法一同来服侍。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都来自不一样的一个家庭，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工作背景，彼此的观念认知还是做事情的方法也都不一样。如果没有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是很难彼此来服侍，彼此来同工。所以耶稣基督颁布了一条诫命，就是要门徒来遵守，就是要彼此相爱。我想这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必须要学习的。教会有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了爱所造成的。我们对牧师、对长职、对长辈少了一点爱，我们对我们的同工可能也少了一点爱。在家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可能对我们的父母或是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少了那么一点爱。所以常常在教会、在家庭还是与人相处上，一些问题的发生就是因为缺乏爱在其中。我们若是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大家彼此相爱，常常有爱在我们的心中，相信有很多的问题自然也不是问题。再来，我们看到第十六节的经文当中提到，不是你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子得以长存，好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你们。这一句话深深的影响我，这也是台南神学院大礼拜堂讲台上所写的一句话。在这一个经节当中，他带出了一个拣选的一个观念。拣选不是由人来选择上帝，而是由上帝来拣选我们。所以在我们觉知，在我们奉献服事的时候，是上帝早有他美好的旨意与计划参与在其中。这跟一般情况比较不一样的是，通常是人来选择老师，来跟老师学习。我们可能会看到某某老师他比较厉害，我们就会安排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是安排学生去跟这位老师学习。但是耶稣他却不是这样子，耶稣是选择门徒来成为他福音的一个伙伴。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不论担任什么样的服事，是担任长老，还是担任执事，还是敬拜团的团员，各团契的委员，还是干部，主日学的校长，还是老师，包括所有在教会服事一切一切的同工及所有参加聚会的人，我们都是受拣选的一群，我们也都是带有使命的，为了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也都是传福音的伙伴，我们是彼此要一起来结果子的。所以受拣选的都是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媒介，也因为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能轻看自己的职分，我们都要尽忠在我们的服事上，我们都要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对人的影响力。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从小就在太平敬教会长大，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当时候太平敬教会有一位教育牧师叫陈于志牧师，然后他在音乐方面他会吹萨克斯风，我跟他也彼此同工了蛮久的一段时间，然后在那一段一起服侍的时间当中，他都会带我去安养院啊、医院，还是戒毒村，还是监狱，他都会带我一起去做音乐的一个服侍。然后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只要有空档，牧师也都会鼓励我，我要去读神学院。当然当下我是没有立刻决志就去读神学院，但是 在那个时候，上帝也已经撒下了这个决志，这个福音的种子在我的心当中。在经过了十几年之后，我的父亲因为生病回到上帝的天家，然后在我非常难过非常忧伤的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陈天朝牧师，他也带了长子，带了会友来我家做家庭礼拜，也透过牧师的那个信息，让我的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平安。也在那个时候，我也深深的体会软弱者的一个需要。不久之后，我自己也明确的领受上帝的呼召，我现在去读神学院。我要分享这两件事情，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这个影响力是无时无刻都存在。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在当下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但是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已经埋藏在那个人的心田当中。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美好的一个计划，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他看作宝贝的，他喜爱我们的生命，跟他连结，就像葡萄树跟葡萄树枝一样，那样紧密的连结在一起。透过与上帝的连结，他供应我们养分，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日渐的增长，日渐的茁壮，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他期待我们不只是领受而已，他更加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他更加的希望我们能够活在爱的当中，并且去传福音，就像葡萄树结许多果子一般。上帝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恩赐，上帝同样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有的人成为牧师，有的人在职场上，有的人在家庭上，在学校上，都成为宣教士来传福音，带来祝福。愿我们都能够献上自己，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结果子满满的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或许在过去的经验当中，还是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很重视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来自神的一个领受。就像今天的圣经当中一开始所讲的，我们的生命与主连结，我们从他那里得到养分，但是这是不够的。神更希望我们能够结出满满的果实，在结出果子之前，我们要活在神的爱当中，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结出果子。在今天的回应诗《同行恩典的道路》当家文旦的德楼，这一首诗歌是我在去年的六月，我即将离开我的实习教会仁和教会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歌，是一首台语诗歌。在那时候，我在一面写的时候，是一面在流泪当中来完成的。因为我常常在思考，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能够彼此来认识，彼此我们能够成为兄弟姐妹，彼此我们能够一同坐在教会里面来做礼拜，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爱，你我或许我们不会认识，或许我们在路上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彼此不认识，我们或许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甲乙丙丁而已，我们更不会坐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上帝。就是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也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彼此能够扶持， 也因为上帝的爱，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在与主同行的这条道路上，不一定都能够非常的顺遂，我们可能会有悲伤，会有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恩典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单单只是享受在基督的爱当中，就像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的，我们更要将耶稣基督的爱传给那些尚未认识耶稣的人。也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生跟随耶稣的人，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都是成为传福音的一个使者，让我们能够透过传福音使万民成为神的百姓，能够在神的恩典的道路上，我们一起同行。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当家文旦来得咯。
因为主的疼，咱三更自己，因为主的疼，咱三更不起，因为主的疼，咱做伙敬拜，因为主的疼，咱做伙服侍，当地行天路，当地上帝快乐。
站起来唱，
永远的一生会演出你的疼，永远的一生为着主你来往，我要祈福你的欢呼，任何我的心当掉一条温暖的路，咱三更自己，因为主的疼，咱三更不起，因为主的疼，咱做伙敬拜，因为主的疼，咱做伙服侍，当地行天路，当地上帝快乐。
主啊，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与你的生命连结的重要性。当我们的生命与你连结的时候，你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喂养我们，来装备我们，来雕塑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而且这个更新是持续不断的更新。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样还不够，你还命令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生活在爱的当中，并且我们要去爱我们周遭的人。主啊，求你使我们成为一个懂得爱别人的人，懂得关心别人生命的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并且带来祝福的人。主，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框架， 很多的旧思维限制了我们传福音的脚步。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不是将自己的想法摆在第一位，而是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事情，学习在我们的规划事工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在教会围墙外面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主，愿你亲自来带领太平进教会，让太平进教会真真实实的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让在这间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成为传福音的管道，将福音带到所到之处，在所到之处都能够带来祝福，让那些未知的人也跟我们一样可以同享主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从牧师，从长子，从会友，我们能够彼此的合一，我们能够将传福音摆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我们不再坚持我们自己的理念，坚持我们自己的看法，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单单就是用主的眼光我们来看事情，就是用主的爱能够将这些爱能够带到围墙外面那些人。主，求你加添我们更多的力量，在牧师，在传道，在长子，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你赐下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就合一在主的生命当中，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在这一条蒙福恩典的道路，虽然不是很好走，虽然有难过的时候，虽然也有喜乐的时候，不管如何，我们就是彼此同心的合一，我们一同来走过。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完美永远的一生，为人主你听，永远的一生，为着主你来往，我的去何地还何以何般的事，当家是条稳定的路，完美永远的一生，会念主你的名，永远的一生，为着主你来往，我的去何地还何以何般的事，当家是条稳定的路，完美永远的一生，会念主你的名，永远的一生，为着主你来往，我的去何天穿过云雾万百星，当家是条稳定的路，
我的去何天，
我的去何天穿过云雾万百星，当家是条稳定的路，
当家是条稳定的路，
当家是条稳定的路，
当家稳定的路，
当家是条稳定的路。
愿我们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一起同行，我们彼此扶持。大家请坐。